埃及记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今天的题目是造主样式，传道做工，抵挡假道。造主样式，传道做工，抵挡假道。我们知道从出埃及二十五章开始，就是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得到神指示建造会幕的样式，这是非常要紧，是圣灵的启示，句句是从神而来，而且目的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神要与人同住，借着会幕的侍奉。所以这边强调要照样式去做工，照样式。所以每一样会幕里的每一样都是按照神的尺寸，神的样式。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先知面对着哈纳尼亚假先知所传的谎言，摩西和耶利米所传的句句是真言，是神的话，能够存到永远，而假先知的话是谎言，一定站立不住。尽管这个耶利米受到了哈纳尼亚的苦害，但是呢，给我们看的耶利米仍然是刚强壮胆的来坚守神的话。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神言，一面是谎言，一面是照样式，一面是敌假道。照样式来做工，耶利米的心中就是有神的样式，耶利米就是有神的会幕在他的心中，他真正是有至圣所的生命。前一章告诉我们他有山顶上的生命，这一章告诉我们耶利米有他整个的心就是神的会幕，所以有神的话不断临到他，那个面对假先知。所以我们知道地上的会幕是天上圣所的影像，基督是真相，所以会幕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可以预表教会。因此我们大家都要谨慎照着样式来建造。好，现在我们分段，第一段是二十一节对九节，这边二十一节，那边九节，小段是七节对三节，二十一节对九节，等于三小段合并。第一段的题目是不听谎言，炼净归回，甘心奉献。不听谎言，炼净归回，甘心奉献，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好，我们翻过来先看耶利米这边二十八章，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那边就是到七节。小段是怎么分呢？是三节对一节，然后两个两节对一节。好，现在我们现在看这边一节到三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苏的儿子先知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那我们看这一节，就是先知耶利米面对着这样一个假先知，哈纳尼亚名字为先知，实际是假先知，他是以耶利米来对抗，与神的旨意来对抗。在什么年代呢？在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所以西底家的周围很多的假先知，所以他们都是依靠谎言来行事。甚至这个人你看多猖狂，他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来对耶利米说，说什么呢？他在传假预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可见呢他是假托神的名，妄称神名，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所以这一章就说明这个哈纳尼亚他是代表着西底家，和西底家是一样的，来对抗前一章神借着耶利米所宣告的那一个预言。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列邦和犹大家都要伏在巴比伦的轭下，他却说神要折断巴比伦的轭，这就是和神的旨意来对抗。第三节，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这更是无中生有，他说二年之内就回来，那就是指着第一次被掳和第二次被掳所被掳去掳掠去的那些个器皿，就是本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也代表神的儿女，他说两年之内就都要回来，其实根本没有神的话， 自己在擅自在讲。所以而且他是这个针对着什么，针对着耶利米，他说对我说，因为这个话是这本书是耶利米的书嘛，耶利米所写的，所以他对我说，就是针对着耶利米所传的神的旨意来对抗。一节到三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一节到七节，这边是神的话临到摩西。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最要紧，你要有神的话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一节到三节啊，头一段是一节到三节，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他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所要收的礼物是什么？首先提到是金银铜。所以从二十五章开始就是建造会幕，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样式，首先包括材料，要建造会幕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所以神指示怎么样来奉献礼物呢？要甘心乐意，要把礼物送给神，为我送礼物来，就是礼物是献给神，而且要甘心乐意献，就可以收下给神。献的礼物什么？金银铜。我们这三节圣经呢，我们和那边的第一节相对，这边就有神的话领导，作为神的仆人有神话领导，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面对假先知，因为这看了你俩怎么样来当着在神的殿中当着祭司和百姓啊，就什么呀，就在对耶利米说话，耶利米是要面对假先知。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主来之前到处都是假先知，假先知的猖狂就是主来之前的一个末日的一个预兆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面对假先知，对他这边呢有神话领导，这很要紧。我们能不能面对，不是你自己多有本事多么勇敢多么不怕，乃是你有没有神的话领导，这是第一个意思。这边甘心献神悦纳，神的话领导是什么呢？要献礼物，怎么献？甘心献神悦纳。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只为己，神憎恶。哈纳尼亚他是什么呀？他是个假先知，他是这个是西底家，可以说是西底家所豢养的这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是只为自己，他传这些话他根本不是为神，所以神憎恶。这边神悦纳，神悦纳，一面是礼物献神，所以说你们可以拿礼物来为我送礼物，就是把礼物献给神。以色列百姓蒙了神这么大的救赎恩典，应该是礼物献给神。对着那面就是哈纳尼亚是狂妄敌神，没有礼物所献，只有在抵挡神。这面是礼物献神，那面是狂妄敌神。这边两边相对，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讲到耶利米，耶利米本身就是金银铜，什么意思？献身传道，耶利米把自己献给神，献身做传道，献身传道，对他这边来就是如金银铜。金银铜属灵的意思，代表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教会的建立最宝贝的是什么？是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信爱望，是生命的丰盛。是最根本的这个会幕建造，教会的建造的需要就是金银铜。所以对他那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能够面对假先知，也是因为他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所以才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第一到三，请看四五两节。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起码这是接着要送的礼物，接着要奉献的是什么呢？这些个线。因为这些个我们这个要把它织成会幕的幔子，织成把它要做成这个亚伦的圣衣、以弗德等等，都需要这些个材料。什么材料？第一，蓝色线，蓝是属天的，神的儿女要有这种本性特色，就是蓝色线，属天的本性，属天的这种性情。第二，紫色是尊贵，那我们必须脱离卑贱的事才能成为尊贵。像保罗，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何等圣洁尊贵，无可指责。尊贵的意思就脱离卑贱，朱红色就是牺牲的意思，朱红色靠救恩牺牲的意思，希玛是圣洁， 羊毛是舍己，山羊毛是很温暖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讲头生的这个羊毛你都分别为圣，你要献给神的，羊毛你要把它剪，每年要剪羊毛，代表舍己的意思，不是为自己温暖，叫别人温暖。还有染红的公羊皮，那当然更是牺牲的意思，这公羊要皮要揭下来，我们就这是做会幕的这个罩盖的。还有海狗皮是经过考验，酒精考验，我们这海狗皮是会幕最外一层，最外一层顶盖，可以经得住旷野的风沙风雨，表示这个经得住考验，也代表我们的主没有加薪美容。底下皂荚木也是很坚固结实的，都是会幕的材料，所以四节五节这些都是会幕的材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宝贵材料合神心意，对着那边就是哈拿尼亚，是不是叫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是什么？妄称神明，迎合人心，一个是合神心意，一个是迎合人心。所以我们要做宝贵的材料，你要属天，你要尊贵，那么哈拿尼亚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根本不能够成为神的会幕里面的材料。这边是经考验的，这些材料都要经过考验，那边是不能应验，所说的话根本不能应验。再看第六节，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这些都是以色列百姓奉献的，他们都要付出代价。比如油吧，他们要榨出来，要榨油祷告，你才能够有油才送来，以后呢神殿里面灯呢才能够亮，是吧？还有做膏油的香料，香料都是要压出来的，这是第六节。第七节呢还要奉献什么呢？奉献红玛瑙，就是各样的宝石，红玛瑙还有别样的宝石，特别提红玛瑙，因为红玛瑙是这以弗的肩带上的两块，上面要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神所宝贵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宝石是经过雕塑，经过雕塑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四节五节我们刚才已经看，现在是六节七节，这边是满有圣灵膏油，那边是哈拿尼亚一片欺骗谎言，一片的欺骗谎言，这边是满有圣灵的膏油。我们的话是真是假，在于你是不是在圣灵里面讲话，满有圣灵膏油，那么是一片欺骗谎言。还有他说两年就回来，怎么就回来？这边就精神雕塑，要说宝石啊，被掳归回成为宝石，精神雕塑，对他那么才能返回啊，才能归回。你不经过神的雕塑，怎么能够归回？精神雕塑才能归回。怎么样成为宝石呢？受苦忍耐如宝石，一讲到宝石就要有受苦忍耐的经历，你才能成为宝石。受苦忍耐如宝石，对着那边就是讲到圣殿的器皿必须经长期炼净，他讲两年呢根本不会的，因为什么？圣殿器皿就代表神的儿女，在圣殿里分别为圣侍奉神的人，你必须经过长期，不是两年，必须经长期炼净。对着这边来就受苦忍耐如宝石，被掳归回才如宝石，两年马马虎虎根本练不进。所以神的话和人的话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前三节。我们再接着看四五六，请看四五六。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他这些都是擅自讲的话，妄称神明讲，根本不是神的话，他说我以为是神，其实根本不是，要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就是先知，真先知也讲是耶和华说的，假先知也讲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是需要神的儿女们，你要明辨真假，你不要把假和当真的啊。所以底下啊，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这不是假先知说完了吗？从第四节开始耶利米说话，我们看耶利米的态度是什么？耶利米没有逃避，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关系的什么？关系的百姓，关系的真理，是这 真是假，因为你怎么战战兢兢的证明前面这一个哈曼尼亚也是在神殿中，你在神殿中，我也站在神的殿里，怎么样？他就当着祭司和这些个站在那里的人就对先知哈曼尼亚讲了，所以说假先知都是当着这些个站在神殿里面的这些个祭司和百姓说话，那么真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你在哪里散毒，我在哪里要消这个毒，所以他就说阿门，愿耶和华如此说，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建筑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因为你这个话是就是预备人的话来说，并不是说因为你真的赞成他的话，就好比米盖亚也是这样。所以箴言二十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要照着预备人的话来回答他，你不是预备人说话吗？你以为是这样，阿门，就是但愿如此，实际根本做不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但愿如此，所以说阿门，愿意话如此行，愿意话成就你的预言，意思说根本不可能成就，说的是反话，这就是照着预备人的话来回答他，这就是前这三节圣经。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他心中有神的话，他不妥协，他不符合，他不随从，他却是面对这三节啊，对的，那么是十四节，请翻过来，我们现在看二十五章，我们现在从第八节开始到十四，先看八九十三节。又当为我造圣所，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一节就是这一章的中心，也可以说整个建造会幕的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建造会幕？我们知道建造会幕代表教会，我们每个人要建造我们的灵性，建造会幕就是把神的教会要建立起来，怎么建造？为什么要建造？目的就是神说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的灵性不合乎主的尺寸和要求，神怎么住在我们中间？怎么住在教会里面？底下制造帐幕和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三项样式，就是神的话，神指示的。第十节就开始了，第一样圣物就是约柜，怎么建造？从里到外说，所以头一样是约柜，要造用皂荚木，皂荚木是最坚固结实的木头，要做皂荚木代表基督的为我们道成肉身的他的人性，人性是个好人，看起来不过是个木头柜子，但是呢后面告诉你里外包上金金，代表基督有他的神性，彰显神的荣耀。里外包上金金什么意思？就是说完全彰显神的荣耀，它有一定的尺寸，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就是说约柜有神的尺寸，要照着神的尺寸。我们就到十一到十，对不起啊，应该到十节位置，到十节，我们现在看八九十三节，我们相对这边是照样式做工，那面是哈曼尼亚本起心预言。假先知真先知区别在哪里？一个是照样式来传神的话来做工，一个是本起心预言。这边约柜是照神尺寸，那面是违抗神旨，是根本没有说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他说要折断，是根本没有说很快就回来，违抗神旨。这边是照神尺寸。再看十一十二节，要里外包上金金，这刚才我说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完全彰显神荣，完全彰显神荣耀，对着那面去。十一十二对那面第五节就是勇敢面对假先知，因为你真正如同这个约柜一样，里外包上金金，没有自己了，金金就是神的神性，也代表神的荣耀，完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利米能够勇敢面对假先知。十二节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我们注意啊，约柜里不是会幕里面有好很多东西，圣物是要抬的，唯独约柜在抬的时候，这个环子是安在柜的四角，就井底下，不是在当中。你比如陈设饼的桌子，它的环子是安在上面，就是那个桌子那个边上的，它不是，它是在四角约柜的井下面。这有很宝贝的意思，就是要完全在高举基督，突出基督，就是这些意思在里面。所以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两节，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是什么？这个造铸造四个金环，铸造四个金环。我们这是环字要穿杠，也表明什么？那边就是耶利米听明神的旨意，听明神的旨意。十三、十四节就是高举真道，因为后面连着呢，就是看他要抬起来。为什么这环子要把它铸在这个约柜的四角，就是顶底下呢？什么意思？目的就是十三、十四节，以便抬柜，就把约柜抬起来。这意思就是两边相对，高举真道，高举基督就是高举真道。这个约柜就代表基督，高举真道，对着那边去就绝不妥协。你别看耶利米照着一面的话回答，实际耶利米的态度是绝不妥协。这边就是高举真道，所以造价木做两个杠，做木杠的目的什么呀？就是那个环要穿进去，穿进去以便抬柜。啊，所以约柜抬起来是整个约柜都露在上面，因为这个杠是在哪里？大家记住在哪里？在四角，在四角上。嗯，所以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完全突出基督，不要把主的约柜遮盖。如果约柜在当中的话，约柜就遮盖了一半了，因为四个人要抬嘛，那就看见了你这个看只能看见半个约柜，这不是，而是整个约柜突出。这就是到六节，那接着我们再接着看啊，这边呢我们再接着看，七节到九节，七到九。然而下面耶利米正式讲了，耶利米针对假先知，我们看他怎么说。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当听，你应当听啊。从古以来，在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这个意思说，到时候根本不应验，说明你根本不是神所差来的。所以真假先知的区别，到时候根本不应验，这就是七八九节的意思，到时候根本不能应验啊。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十五、十六、十七三节，这三节还是讲的约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要随时要抬杠啊，抬约柜啊。因为我们知道旷野会幕是一个活动性的，你走到哪里你要高举基督。底下十六节，毕竟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所以说啊，法版在哪里？在柜里，表明我们心中要有主的道。法版在柜里，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提到，约柜里面除了法版此外别无他物，表示我们心里要有心存主道。那边就是宣告神言，这边心存主道，那边宣告神言。第十七节、十六、十五、十六、十七三节啊，所以十七节用金金座是恩座，金金座是恩座，金金座是恩座，对着那边是什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就是退神前临参透，耶利米就是来到是恩座，天天退到神座，退神前灵参透。你哈拿尼亚一说，耶利米就清楚你完全是假的。我们能不能这么参透，在于我们是不是里面有金金的神座。这个神座完全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是金金的。好，这是十五到十七，再看十八、十九两节。因为金子吹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神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那头做一个，两个基路伯连在一块，在神座的两头，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垂出二基路伯，二基路伯在哪里？二基路伯我们知道在至圣所，二基路伯在神座的上面。摩西听神说话的声音在哪里？大家知道，就是在二基路伯中间，神对他说啊，他听见神微小的声音，神对他说话。这个是在民数记，大家听我读就行了。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摩西听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恩座以上二基勒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七章八十九节，民数记七章八十九节，说明这是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也同样是这样。这边是垂出二基勒伯，那边就是耶利米， 恩座前听无一声。他真正在二俱乐部中间听见神的声音，如同摩西一样。那面是做先知传预言，这边就是在内殿侍奉神。这个两个基罗伯是在内殿侍奉神，也代表基罗伯就是侍奉神。我们宝座前有基罗伯，就是四活物，所以在内殿这样的侍奉神，对着那边就是做先知传预言。再看20-21，传预言的人一定要在内殿，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为什么这么勇敢，为什么这么有胆量，也就是因为耶利米的生命在哪里，在内殿里面。所以我们看20-21，而基督伯要高张翅膀，这也是恩座。基督伯要脸对脸朝着是恩座，这代表要警醒忠心，忠心警醒的意思。朝着是恩座，朝着是恩座，也代表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恩座下面就是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所以两边相对的意思就是忠心警醒守道，守住神的约柜，守住主的真理，守住这个福音的奥秘。接着看21节，要将圣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再次提到法版，法版就是代表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真先知传神言，耶利米就讲出什么是真先知，到了时候神是你所传的，到时候完全应验。所以两边相对，真先知传神言，对他这边来就是有法版放柜里。我们的柜里有没有法版？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主的道？所以一面是忠心警醒守道，一面是所传预言应验，要应验。所以基督伯是这么样的警醒，高张翅膀代表警醒，他朝着是恩座代表他忠心，而且彼此相联合，忠心警醒守道。那面就是所传预言应验，那你才是真先知。好，这就是第一段。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见耶利米能够这样勇敢忠心的大胆的面对这个假先知，而且假先知啊，这个把他的恶遮断，他还能够什么，他还能够啊，这个面对他还能够这个假先知是抵挡真先知的话，耶利米还是这么勇敢，没有退缩。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耶利米的心中有会幕，有神的样式，有神的话，没有违背神的样式，神住在他心中，神与他同住，所以他才这么勇敢。他真是把自己好像礼物一样献给神，他里面有金银铜，有兴旺爱，他里面有生命的丰盛，真正是有属天的色彩。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9-18，那面是11-22。错了，我又说错了，应该是22节，22-40。那面是10-17，题目是吃下圣言，祷告发光，抵挡假道。后面接着讲主要的两样，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是金灯台，这个都代表耶利米的生命。我们今年教会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这样，吃下圣言，摆出生命粮，而且呢灵力祷告，彼此联合要发光，所以才能够对着那边，才能够抵挡假道。所以现在我们从这边看一下，从10-13，我们先看。于是先知哈纳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这哈纳尼亚面对这个耶利米还是不服气，你看他多么胆大。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是神让他套上的，是神命令他做预兆，向多国发预言。这个哈纳尼亚竟然怎么样，把耶利米颈项的轭给折断，意思说不听你那套，反抗对抗。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连理他都不理他，耶利米走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假先知，他完全是什么，与神旨意来相对抗。因为西底家不愿意被掳，而且呢已经被掳的人也要很快回来，以为还住在美地，你犯罪做了神的旨意，你一定要被掳。所以这个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必须被掳，而且长期被掳。但人的意思是什么，不被掳，要么就是短期被掳，2年就回来，这个意思完全不同了。 所以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不同，人的意念看看也没什么不好啊，那这种符合西底家的心理，符合人的意思，最好快快快，神的旨意不是快快快。巴比伦也不是两年就倾倒，70年以后巴比伦才倾倒，所以人的意思你不成就，你说了没有用，是吧？因为你不理他走了。第12节，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下面耶利米走了以后有神的话领导他。耶利米走了的意思就是不用血气对抗，走了的意思就不理你，是吧？我不用血气，我不用我自己办法来跟你讲理。但是呢，当他回去以后，神的话领导他，耶利米退到神的面前，就有神的话领导。啊，正在耶利米受到这样的一种，也是一种凌辱吧。耶利米额上套的轭，颈项上套的轭是神将他套的，结果呢被折断，但是神的话没有离开他，神的话仍然继续领导他。就是第12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说什么？你去告诉哈曼尼亚，还要让他针对哈曼尼亚。啊，耶利米就针对他，啊，他也针对耶利米。啊，所以我们看到真假先知啊，相对抗。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你木轭你都讨厌，你都要躲避。神说铁轭，铁代表什么？巴比伦的政权。你一定要降服，你不降服也得降服，是必定被掳。而且你不顺服不听话，你还要遭到了像铁一样的这种强制。14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哦，我们就到13节啊，我们到13节，我们分得短一点啊。这一段我们看耶利米的话是多么的刚强勇敢，是吧？你把我木轭折断了，换个铁，铁轭什么意思啊？你没法折断。你没法改变神的旨意，你没法对抗神的旨意，铁轭。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神立的，神把政权给他，谁愿意给谁给谁，不是你能够折断的。地上邦国的兴衰是由至高者的主权，你不能折断。铁的东西我看谁也折断不了，哈拿尼也再不敢折断，他没法折断，就代表神的主权啊，赐给这个尼布甲尼撒。你不能够折断，不能改变神的旨意。那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请看22节到24节，三节圣经对那边一节，神说我要在那里，这个那里是哪里？法柜的施恩座前，因为前面讲的约柜，讲的施恩座，讲的基督伯，肯定是什么地方？至圣所，至圣所。这神对谁说？神对摩西说的话啊，这不是对所有的人呢，这是单数。所以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基督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刚才我们举例就是民数记第7章89节，这不吗？神说我和你相会在什么地方？在施恩座前，施恩座上，而基督伯中间要和你说话。基督伯我们是代表神的公义，摩西怎么能够见神呢？摩西靠救恩，靠宝血，所以他能够见神。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摩西随时可以进神，见到神的面，这是非常特殊的。今天你我都可以进去，只要靠着血就能够坦然无惧进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但是呢，神愿意跟我们相会，我们常常不跟神相会，你连进都进不去，不肯进去，那就不能跟主相会。神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就说明摩西神为什么叫他能够跟神相会，目的是做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吩咐带出来传给以色列百姓，做神忠心的仆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至圣所与神相会，这就是摩西。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不怕假先知抵挡，你把我木轭折断我也不怕你。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至圣所与神相会，就是说明耶利米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不怕假先知抵挡，要我们怕死了快快躲开，最好你们上前面去，我排在后面，躲在后面啊。耶利米不是这样，这边忠心传神吩咐，耶利米不是摩西啊，忠心传神吩咐。谁说我和你说话你要什么样？ 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所以就要忠心传神吩咐。对的，那边是颈项额被折断，所以我们传神吩咐就会遭到这样怎么样，遭到这样的光景，遭到这样的遭遇。这边是至圣所的生命，耶利米呀，我们先说摩西啊，神说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说明摩西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至圣所的生命，对到那边去忍受罪人顶撞，是谁呀？耶利米。因为你能够忍受罪人顶撞，是因为什么？有至圣所的生命。再看二三二四两节，还是这一个小段，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桌子也有尺寸，有什么样子？你不能违背，不能高多半肘都不行。桌子代表什么？摆生命粮。生命粮往哪摆？你要摆一样有桌子。主耶稣就是这个桌子，为我们摆上。所以教会应该有桌子，就是摆陈设饼的意思，摆生命粮。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受苦传道，耶利米真是受苦传道，被众人反对，被假先知抵挡，就是要桌子。二四节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四围镶上金牙边代表什么意思啊？后面也提啊，下面也提，金牙边的意思就是保护这个陈设饼不至于失落，不至于，因为他们会幕里面我们知道到时候要抬，所以你没有金牙边，你陈设饼就要滑下来了，就要掉地下了，表示什么意思？捍卫真道。金牙边起到这个作用，捍卫真道，对着你们任敌折断，耶米不怕，你折断也不怕，甚至我再换个铁额，任敌折断，这边捍卫真道。这是二十四节完，现在看二十五、二十六两节。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什么呀？横梁，横梁上镶上金牙边，就说这金牙边呢是在横梁上，就说明是比较宽的，那就是免得这个饼失落。所以就是守住主道，我们要捍卫真道，我们自己要守住主道。我们有没有横梁？有没有金牙边？守住主道，对他那边就是。那边就是哈玛尼亚传假预言，他里面根本没有主的道，传假预言。这边是守住主道。二十六点要说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的四角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有四个金环就是请听主言，桌子的旁边呢都有环，环目的是要能够抬起来，我们像环一样，好像我们的耳朵呀要紧紧的贴近主，请听主言，对着那边就做真先知。再看二七到二八，二七二八两节，对那边的十二节，安环子地方要挨近横梁，具体的地方都告诉你在哪里，挨近横梁的那个地方，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什么叫抬桌子？现在注意的就你没有环，你就杠穿不上，你有了杠穿在环里，你才能够抬。抬桌子什么意思？各处高举主道，随处高举主道，随时随地我们要传主的话，你走到哪里你要把主的话带到哪里。这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主的话语，有陈设饼，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神言再次临到。耶利米就是有主的话，他走到哪他就抬到哪，高举到哪里。那边神言再次领导，这边是各处高举主道。再看二十九到三十一，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就是说，桌子我们知道每一样啊都有它的附件，这是叫做附件，桌子的一些附件。这附件就是小器皿，每一个信徒啊应该做小器皿，每一个小器皿都是金金制作的，金金制作。叠三十节，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桌子不是空的，空的人家吃什么？你不能够摆一个空桌子，要摆什么？常摆陈设饼。还有一点，我们都把它念完，然后再相对。三十一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干与杯、球环都要连接在一块，连接一块垂出来，就是金灯台是一个整的。好，第三节圣经我们相对照。相对啊，这边是什么？做金金小器皿， 你敢哪怕做个盘子也能够什么呀，能够盛上这个饼让人能够吃，做个调羹能够送到人口里，是吧？你没有调羹你怎么吃啊？你拿手去抓呀。奠酒的爵就是带领人爱酒啊，奠酒嘛，让人交奠的意思啊，就是做精金小器皿，对待那面神旨不容改变。为什么说特别强调都是精金的？精金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容易朽坏嘛，不容易改变，精金是不容易改变的，不容易变质的，这就是精金小器皿。那么就是耶利米，他对神的旨意不容改变。这边吃下神言，桌子上常摆神陈设饼，吃下圣言，那边是中传神旨。这边常，我们要强调这个常字，常摆陈设饼。我们不要今天有明天没有，你要常摆陈设饼，对着那边就勇敢传神旨。你不但忠心传，你还要勇敢来传神旨，那你只有常摆陈设饼你才能做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做金金灯台，对着那面就是被锤炼出来，耶利米的本身就是金金的灯台，在那个黑暗的假道猖狂的时候，耶利米是一盏金金的灯台，所以那面就被锤炼出来。这边与神联合，他说都要接在一起，都要接连在一块，就是与主联合的意思，连在一个金灯台上，对着那面是与神相背，一切的假道假先知都与神相背，我们要与神联合。因为耶利米就是暗中的灯台，在黑暗中做灯光啊，能够照亮周围啊。这就是这几节，我们再接看最后一小段，十四到末了，大家看啊，十四到十七。因为万军之王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要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就说神把权柄赐给尼布甲尼撒，你说你木轭你都折断，神说我加个铁轭什么呀，总要服侍，就说不能不服侍，在铁轭之下，在你要降服在巴比伦的政权之下。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哈纳尼亚说，先是传神的旨意，下面就是针对哈纳尼亚的命运下场，最后说这么几句话啊。我们看耶利米怎么说，所以耶利米真是有随时有神的话领导，他不是凭血气，他所说的话句句应验，你就知道耶利米一点不是凭血气。这样他怎么对哈纳尼亚说，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听什么？听神的审判的话，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你一天撒谎说谎言的话，神根本没有差遣你，所以下面就是你的下场结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你说耶利米说话好厉害吧，这就是这个哈纳尼亚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一说你向你使百姓依靠谎言，第二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因为他背叛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长期被掳，他说两年，这样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什么就死了，你今年必死，当年七月就死了，活了一半，活了近一年就活了半年就死了。我们知道保罗怎么面对那些个传另一个福音的，保罗怎么面对，保罗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和我对你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必要受什么，受咒诅。保罗讲了两遍，和你们领受的不同，和我所传的不同，是另一个福音，不是我给你们所传的福音。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九节，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九节，保罗怎么讲，今天耶利米怎么讲，保罗就是真先知，神的仆人，你传另一个福音就是你在传谎言，你在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所以保罗说他必要受咒诅，他一定要受咒诅。保罗没说客客气气的，所以这就是哈纳尼亚的结局。对他这点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从三十二节到末了啊，到四十节，三十二到四十，三十二节讲到灯台的这个构造，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边三个那边三个，所以非常对称，是对称的。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每旁啊，那旁每枝上也是这样，有三个杯，就三套杯球花， 悲求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杏树一样能够有花，有孤独，这个什么有求就是这个孤独，花那个悲是什么？就是开放了，开放了，像杏花一样有悲有花有求。从灯台踏出六个字都是如此。这里所讲的这个金灯台是生命的长进，是生命的这个表现，所以他讲的杏树杏花呀，像杏花，他没有讲的一种死的东西，是讲的有生命的东西。杏树开花是最早，是吧？像杏花一样，生命发旺开花才能够结果子，所以两旁三个枝子都是如此。那么当中的呢，就是一个主干，是吧？所以七个灯台是七个捻呢，我们都知道是七个，代表完全的意思。所以每旁呢啊都是三个，然后呢这边三个那三个都是和当中的主干连起来，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合神样式。那边是坚传神旨，到底合不合神样式？今天的教会合不合神的样式？要这样的合神的样式，生命的长进。再看三四到三十五，灯台上有四个杯，这个灯台上有四个杯球花，是指的主干是四套啊，两旁是三套，是这个意思。四套就是杯球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个球与枝子连接在一起，就是枝子与枝子。实际我们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是讲到管子，是一个意思。出来每个四个枝子就是管子，里面有油可以装在里面，是什么呢？告诉你，当中有一个球，就是彼此要联合，彼此联合的意思。有球，然后就是两个枝子就连起来了。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我们看这一点，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它都是联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知道灯台怎么发光，必须有油，你油充满在里面，它才能发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灵里发光，那边就是痛则谎言。因为你就是如同这个金灯台，里面充满了油。如果每一个管子就是每一个枝子，就是代表每一个管子，如果是堵塞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根本不会发光，它跟油流不过去了，是吧？所以说灵里发光，那面痛则谎言。再看三十六到三十八，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要连接在一起，都是一块金针垂出来的，这也非常的奇妙啊。我们知道前面也告诉你了，包括这个金灯台的附件，它都是一个整的，而且呢是什么一个一摊连得，一摊连得啊！所以这个制作的人，你想想多么精细，不能差丝毫，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就是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还有三十八节，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精的。就说这些附件呢，蜡剪蜡花盘是干什么的？是能够收拾灯用的。这个灯眼呢，有的时候有黑的东西出来，要把它剪掉，要用蜡花盘，要有蜡剪把它剪，剪了以后放在蜡花盘里，然后把它倒出去，这是精精的，哪怕最小的器皿都不能够缺少，而且都是精精的，蛮有属神的性情，完全彰显神，完全没有自己。所以我们看一下三十六到三十八啊，这边是同心发光荣神，因为都是连接在一起，表示同心，同心发光荣神。那边是同谋背叛必死，哈纳尼亚跟西底家都是联合起来的，是同谋背叛必死。这边是灵力祷告发亮光，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油都是用橄榄果榨出来的，代表榨油祷告，灵力祷告发亮光。那边是耶利米灵力参透有全能，耶利米说话都有全能，你不一定死，像保我奉耶稣的把这样的人要把他赶出去，巴不得他们要要割绝，那就说明什么？有权柄，灵参透有权能。这里是灵祷告发亮光。我们知道金灯台代表什么意思？发光见证神，金灯台就是神的见证。一个教会有没有见证，说明这个灯台有没有发光。对着那边说谎叛逆神，这边是发光见证神， 到三十八点为止，所以都是精精的啊，这个器皿啊都是这样的宝贵的器皿。好，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三十九到四十，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皿要用金晶一贪连德，一贪连德就是神所要求的这个数字，一个整数一贪连德的金子。那用这一个一贪连的金子，包括灯台和一切的器具，你一称正好是一贪连德，这不容易啊！就是表示教会是合一的，是完全归属基督的，是合乎神的要求和分量。贪连德是代表属灵的分量。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合乎属灵的分量，合不合乎神的那个分量？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是做金灯台，是不是合分量，合乎一金灯台的一贪连德，一贪连德。再看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就是你的样子，谨慎做这物件。第九节说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子，现在又加一个要谨慎做些物件啊，谨慎。保罗在灵前第三章也讲到，保罗说我好比一个聪明的工头啊，立了根基，只是你们要谨慎在上面建造，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所以什么叫谨慎，就是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禾秸。你不谨慎，凭着自己，凭血气，凭肉体所做的功，你不合主的尺寸，违背了神的样子，这就是草木禾秸。金银宝石就合乎神的尺寸，合乎神的样子，在圣灵里面恐惧战兢，照着样式尺寸来建造。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最后两节，这边是器皿都是金金，器皿都是金金啊，这一节实际应该是前面一段，前面三十六到三十八，器皿都是金金，对着那边去，对着那边就先知话都应验。先知说你今年必死，先知的话都应验。这边是谨慎照样式做工，那边是不可谬传，谬传神预言。哈纳尼亚就是根本不谨慎，随便乱讲。自称为先知，现在大有人在，自称是基督啊，自称是先知，多么的放肆啊，是吧？那边是谨慎照样式做工，这边是不可谬讲神预言，一面被神必败亡。所以两边相对，最后就是这边摩西谨慎做工，就是金银宝石工作，那边哈纳尼亚所做的工，最后自己拆毁，自己也被拆毁，是叫做什么草木禾秸的工。所以两边最后一个意思，一面是金银宝石工作，一面是草木禾秸工作。所以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都要交账啊，我们都要交账，到底我们做的工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要经得起神的考验，要经得起火的试验。所以我们最后啊，大家就要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灵前第三章，我们看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人，谨慎做工，他也勉励别人要谨慎做工。第十节开始，我们看一下十到十五节是什么叫谨慎，这一段就是提醒我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我们都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面对将来我们要在主面前交账。谨慎做工就是忠心谨慎认真来传主的话，做无愧的工人。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
这伙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谨慎。怎么样叫谨慎？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讲到，我们怎么样的谨慎，要做无愧的工人。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后二章十五节，这都告诉我们要谨慎啊，照样是做工啊，照着神让我说我就说，不是神的话一句都不要多讲一句。哈纳尼亚乱讲啊，凭着自己血气本己心发一言，所以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啊，不要说来生受报了啊，今生这个耶利米就说你今年就是，这今年就是，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应当受咒诅，应当受咒诅啊！假先知啊，他完全混乱神的旨意，混乱神的真道啊！对他这面告诉我们，开始建造会幕，整个会幕的工作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差。摩西在这里讲，我们这个出埃及讲了三遍，第一遍是摩西在山顶上啊，四十昼夜在山上神对他说的；第二遍他只是这个比撒列亚和利亚伯照着样式做。最后呢，做成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样子，最后又说了一遍，等于三遍啊，所以次数都是一样，一点都不能够差。所以我们，所以说我建造会幕的工作啊，就是属灵的建造，生命的建造，按照神的样式的建造。所以会幕里，我们知道所有的会幕里面一切的东西，整个的会幕都可以代表基督，预表基督。基督本身他就是神的殿，他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但是也可以代表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追求效法基督，每一样会幕的大小东西我们都可以来学习，都要去做，按着这个尺寸。真正的啊，约柜里面有法版，我们里面也有主的道啊，陈设饼要摆上，常摆陈设饼，这个桌子我们要摆出生命粮啊，像耶利米这样，像摩西这样，金灯台也是如此啊。所以每一样物件都是照着神的尺寸，照着神的样子。所以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照样是底甲道，没有这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主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没放在底甲道。最后就是必夸胜啊，一人被高举的意思就必夸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胜。而一切传假道的人、狂妄的人、凶恶的人、拜兽的人，那最后的结局就恶人那脚一定被砍断。这个大小轮子都告诉我们，哈纳尼亚最后呢是必死，那些恶人的脚一定被砍断。所以我们要忠忠心心的来传神的话，要照着样式来做工啊。首先我们自己的灵性也按照这一个会幕的样式来建造啊，让我们合乎神的尺寸啊。好，我们现在大家同心祷告。